谢神。这个礼拜有没有什么值得感恩的事啊？有吗？好，你看牧师的脚 ，OK， 好。对，礼拜天的时候陪儿子去骑脚踏车就摔伤了，所以我很感谢神。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摔在这里。如果摔在这里的时候弯腰啊，就会很痛，而且就很不容易好。那昨天呢，刚那个摔伤的时候，就打直接就一些错误的方式给他撒一些葡萄籽，后来就变成把那个伤口封住，然后就后来自己又给他清创哈，弄得皮肤烂烂的。好，就快要得蜂窝组织炎的样子。对，看到人家说赶快去给医生看，太恐怖了哈、哦！感谢主，昨天晚上呢，就是我就开完圣公会，然后心雅也就我就给他看一下我的脚这样子哈、哦，然后他就说哇，我有一种药非常好，他可以瞬间把那些组织液还有那些什么创啊脓都可以很瞬间就可以把它吸收。昨天看到的跟今天看到的就差很多，对不对？昨天看到是一个烂烂的腿，一个晚上之后它就变成一个，对，就瞬间就收口。所以其实呢，我们生命头，我觉得上帝让我有一颗能够感恩的心。我也感谢上帝，虽然摔伤了，我感谢上帝，他不是摔在膝盖上面。我感谢上帝，让我还可以走路。好，我感谢上帝，就是在我这个很快要得蜂窝性组织炎的感觉的自己有人拿出一个特效药膏，让我可以来医治复原。所以你也可以在你生命当中，你也可以为到你陪小孩子跌倒，为什么会说上帝为什么会让我跌倒呢？可是那个在跌倒之前还这样晃一下，所以不是直接扑下去搞不好连手都会。所以牧师看到的是感谢神让我不是摔在重要部位，感谢神让我还有医生用这特效医治我，所以我就会觉得很平安、很喜乐、很满足。感谢神，我曾经有一次这个伤口是因为去传福音跌倒的，那个有沙子路、有那个石头跌倒的，然后脸上也是有一个伤痕。然后我的属灵，我带领的属灵的提摩太，他就为我祷告，他说：“主啊，你让利荣的脸不会留下任何的疤痕。”我就是祷告太有能力了，我脸上真的都没有疤，你知道那个一个一块没有疤，真的没有疤。他的祷告，有一次他甚至为我祷告，因为我就是那时候好像有点血漏，他就为我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他就觉得怎么我好了轮到他血漏。他说你有没有从那段时间变成呢，就是他祷告到那个神的那个医治。所以呢，今天要让我们，如果你学会这个凡事谢恩，那一天呢，我们最近要开幸福小组，我们社厅要开幸福小组，就在前两天，我的手机居然充电的时候，怎么车子上闻到臭臭的味道，还不知道是怎么，原来是烧掉了，拔不起来，整个孔都烧掉了。哇，天哪，最近最忙的时候什么手机坏掉，然后呢又要清创那天清创自己清了两个多小时，然后又要预备奖章，哇，我真是这个快要冒烟了感谢主，所以我顺利把手机送修。我感谢神的是，我不用跑到中立龙潭就有可以修了而且很快的跟修好，所以今天拿到手机了，感谢主，就两天的时间。然后感谢神，就是我创也清了然后呢很紧迫很紧迫的时间，然后奖章也预备好了，神也让我出奇的快预备好了。所以其实呢，我们都会面对到压力，我们都会面对到挑战。如果你要成为一个有平安的人，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快乐的人，感恩，学习感恩是一定要的。然后学习有同伴彼此的带导扶持。好，现在牧师要请你们两个跟他说一下，牧师已经这样示范了，你应该不会说我没有感恩的事。其实呢，什么事情你都可以看到感恩的事，看起来是件不好的事。你可以看到那个甜甜圈，你看到甜甜圈的那个面包的那个，你也可以看到那个洞。如果你永远只是看到那个洞，甜甜圈中间那个洞，纵使你拥有像比尔盖茨的财产，你也不会满足。你永远都看到不足，你永远都看到不好的。所以一个人会不会幸福的快乐，在乎你怎么去看，你用什么眼光去看。所以呢，纵使你今天很多事情你是 甜甜圈看到那个肉还是看到那个豆，一样是个甜甜圈。很多人看到他的面包，有人就看到那个豆。一件事情我可以看到，可以看成大大的抱怨，可是我也可以充满了感恩。所以每件事情我们都可以看到感恩。如果一个常常抱怨，常常在那里看一些事情不如自己的意的时候就发牢骚，他是一个最不快乐的小孩，真的。你就每天就是跟一看到一个很不快乐的小孩，这个饭很难吃又油，这个太干了，这个太咸了，这个颜色不够，你就看到一个爱抱怨的小孩，你就会觉得每天在他旁边的人也不会快乐，他自己也不会快乐，因为他总是可以看到那个洞。 OK， 好，所以现在两个两个好不好？你要三个也可以，来分享一件感恩的事，不难了吧？然后跟他彼此代祷，为他祷告，就像牧师的脸，有人为我祷告，鱼没有留下疤一样，好不好？两个两个，分享一件感恩的事情，然后彼此代祷，好不好？来，我们都来分享一下，我们心要敞开，我们才会感受到温度。好，三个可以，两个可以哈。好，我们现在时间就五分钟哈。
Thank you.
祷告，为他的需要祷告，好，为他的需要祷告。谁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好，今天牧师要分享一个大有果效的布道。好，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请来看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十章5到9节。OK， 好，好，看一下路加福音。没有路加福音哈，
是路加福音，
没有路加福音。好，很好，奇怪，路加福音，感谢主来。没关系，我们先路加福音第5章第9节啦，我们来读一下。好，来，无论进哪一家，你分开路加福音10章5到9节，路加10章5到9节，路加10章5到9节。好，来，分到来，请看，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无论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
好，亲爱的弟弟妹妹们，为什么要传福音？有谁可以告诉我答案？为什么需要传福音？好，为什么需要传福音？啊，赶快，都不知道答案了。赶快，为什么要传福音？好，完成大使命。还有呢？好，因为福音可以，福音可以改变人的一生，而且影响世世代代。如果你思想你今天没有认识耶稣，你在哪里？有可能你不存在，对不对？有人已经不存在了，对不对？有可能呢？像是我牧师没有人传福音给我，会在哪里？以我那么样子，那么敏感，又那么容易受伤，我大概会得忧郁症，我大概会变成一个很苦毒、很冤的人，或许我是一个很退缩、很防卫的人。好，那我不会在这里，是因为有人传福音改变了我的一生，也改变了我的家，也改变我后世我的子子孙孙的一生。好，所以
福音到底是要偷窃、杀害、毁坏，但是神来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所以今天如果你没有，可能你是新二代，你有可能是第一代，如果你没有相信耶稣，你现在在哪里？所以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福音给我们永恒的新生命。现在 Google 他们在研究可以让人活到500岁的这样的一个科技，可是如果一个人活了500岁，可是他是身体很多疾病，或者他心中有很多的苦毒怨恨，或者他心中有很多的这些的很多黑暗，他活越久他是越痛苦的。但是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永远的生命，却不是这样的一个生命，而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更有永恒价值，更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生命，这是神要给我们的。所以福音是神的大能。为什么要去传福音？有人因着你去传福音，这是最最最永恒里面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去拯救世上的灵魂。所以今天那个姐姐传福音给我，到现在我的一生完全的改变，不是走向灭亡，而是走到神的一个丰盛里面，而且让我的生命可以继续的祝福别人。这所以福音可以改变人的一生，可以拯救人的一个家庭，一个时代。好，所以传福音非常重要。感谢主，上帝喜欢拯救罪人。所以如果我们刚才说我们要爱上帝，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会在乎他，在乎他所在乎的。今天你爱你的爸爸妈妈，你爱你的男女朋友也好，你爱你的家人，你就会想要去做讨他喜欢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爱上帝，我们就知道上帝要我们喜欢我们去做什么。上帝喜欢我们去拯救灵魂，因为耶稣是第一个宣教士，而且他舍弃所有，就是要去拯救世上的灵魂。是很多人，很多爱主人前仆后继，他们成为宣教士，到蛮荒之地献上他们一生，就是要来拯救世上的灵魂。所以我们会喜欢，我们如果真的爱耶稣，我们会在意他在意什么，我们会要做好他喜欢的事情。所以耶稣说，如果有100只羊，其中有一只走迷了，他会怎么样？撇下那99只去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我不知道大家没听到了，就说你真的会撇下那99只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吗？应该说哇，不要了，太麻烦了，这个这就是会顾着那99只的羊。所以上帝就是这样子，他愿意撇下那99只去找那只迷失的羊。好，神不愿有一个人沉沦，神愿人人都悔改，神愿意万人都得救，明白真道。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神都盼望每一个灵魂都能够回到神的家中。所以你不要，神愿人人都不愿一人沉沦，愿人人都悔改，他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所以当中这世界上这个台湾2000多万人口，没有哪一个是神放弃的，没有哪一个说主啊，他不要拯救的。所以我们都要有这样的一个爱，去盼望去看待每一个人。好，那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这很重要，我们都知道这神所喜悦。可是为什么包括牧师传道人啊，包括弟兄姊妹，好像很少去传福音？为什么人拦阻人传福音的原因是什么？谁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人都知道可是都没有去传？啊？怎样？会惧怕，怕被拒绝。OK， 还有呢？怕付代价，对不对？因为怕传福音很麻烦，对不对？对不对？很麻烦哦，还要邀他来，还要人要请他吃饭，还要那个很麻烦，还要打电话很麻烦，对不对？好，害怕付代价，对不对？还有呢？还有那个害怕被拒绝哈？什么？被拦阻，有一些的，有一些的拦阻。OK， 还有呢？还有呢？觉得被拒绝受伤，还有呢？不知道怎么传，对不对？不知道怎么传福音，还有被拒绝，可能大家有人说我没有传福音的恩赐， okay， 是这样吗？好，没有传福音的恩赐是指传福音的果效而已。一个妈妈说我没有煮饭的恩赐，所以每天都吃外面， OK， 这是借口，对不对？每一个妈妈说我没有煮饭的恩赐，所以今天不用吃饭，明天也不用吃饭，哈， OK， 是这样吗？不是，好，没有传福音的恩赐。确实呢，有人因为在传福音不知道怎么样传福音， 还有看不到福音的价值。好，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花两万、三万去吃一顿饭？
会。
好，有人会少数哈。OK， 你会不会花两万、三万去买一只手机？
会。
会。OK， 会哈。好，所以你不会花两三万去吃一顿饭，但是你会花两三万去买一台手机，为什么？因为你觉得这个有价值，对不对？吃一顿饭花一百万，你会花一百万去吃饭吗？不会，因为觉得吃一顿饭都没有价值。可是我去可能买一栋房子，我就觉得怎么样有价值。所以只有看不见的价值，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当你觉得它有价值的时候，你就会去。所以当你就是传福音这件事情，这个灵魂的价值，当你看中的时候，你就会付那个代价。你就付那代价，有时候你不用付代价，是因为你看不到它的价值。好，感谢主哦。我们再来看呢，其实呢，我今天要针对我们在不知道怎么反传福音这件事情，我有一本书叫做《布道祷告布道》，是艾德史夫索他的书哈、哦。他以前非常害怕传福音，他不会传福音，他觉得传福音好辛苦、好困难，因为从他成长背景，他连被跟人家开口都会觉得。哇，真是觉得好像这个世界末日哈、哦！可是后来他找到一个非常有果效传福音的方法，是又简单又喜乐又有果效的。你们想不想知道是什么方法？有这种方法吗？好，有。牧师今天就要告诉你，真的有这种方法，真的。OK， 好，传福音可以这样喜乐哦。好，好，我们以前传福音都觉得说我要改变你的脑袋，所以呢，我就好，今天家属聚餐，我锁定。哇，家里是我亲戚哈，所以我要传福音给他。所以今天晚上呢，我就是紧迫盯人哈，就一直要把耶稣推销给他，他就一直要躲我，而且一直就要去跟我抗衡哦，然后就弄得好紧张，我也好紧张，然后整个晚上就很不安息。以前我们传福音常常是不是这样子？嗯。但家属就锁定了，要改变他的脑袋，要把我东西塞给他，就是开始产生了抗拒哈。所以呢，我们知道说。保罗呢，他其实你说一心想要改变别人，当然别人会反弹，好，会跟我们辩论，甚至吵架。保罗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哈，他说传福音不用高言大志哈，他不是单讲道理哈，他不是想去征服人的脑袋，因为常常这样会不欢而散。好，所以人的脑袋是最刚硬的地方，我们必须要从这个属灵征战的角度哈，这些原则。留意传福音是只有传给他吗？只有我跟他两个人的事吗？还有谁？传福音还有谁？就我跟家里两个人的事吗？还有谁？还有神，对不对？还有谁？他背后还有什么？
他爷爷。
是搞笑吗？好，谢谢。背后是那个什么？那个黑暗曲的事，在那里。所以今天我传福音给他，我不仅要跟这一个人，活在地上这个人，啊，针对他的需要，而且我还要针对什么？他背后还有一个撒旦魔鬼会蒙蔽他，让他不要信耶稣。所以我要靠着谁？靠着神的能力哈。所以我必须这里面还有灵界的这部分。哦，就所以我如果只是靠我的口才，靠我的能力，有没有可能带他信耶稣？不可能，你一定会非常挫败。所以你要把后面那个捆绑他的、那个挟制他的、那个蒙蔽他的那个，先把他打败了，他才有可能得救信耶稣。那我怎么打败他后面那个老魔鬼？我怎么打败他？我就靠主。
打阿公。
好，假设家里还没有信主了，就要接什么的接吗 ？OK。好，所以呢，我们必须，如果你只是口才跟能力，你一定会挫败。你必须要。靠着圣灵的工作，在人心的工作，好，好，我们来看马太福音，来，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一节，好，来，我们再读这段经文。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且医治各样的病症。好，这告诉我们这个外展的原则哈，非常重要。第一个呢，就是给他们权柄，好，给他们权柄，所以我们要行使这个权柄，好。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再下一个下一段经节。好，来，我们再来读，来，耶稣差遣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加密色亚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 长大麻风的隔绝剂，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得来，不要白白的舍去。腰带你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头带，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跟拐杖，因为工人得以食是应当的。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发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必仍归你们。好，这边呢，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什么？权柄，让他们能够赶逐污鬼，医治各样的病症。哈，感谢主，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得洁净。所以传福音是把一个人从这个国度，黑暗的国度迁到另外一个国度。好，所以呢，我们知道拯救灵魂是一场属灵征战。耶稣给门徒权柄，权柄，所以传福音需要有权柄，需要有爱，需要有能力，所以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改变任何人。所以我们知道，绝对不是传福音，绝对不是我们跟对方两个人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子打败那个背后的老魔鬼呢？你就必须要透过祷告，让神的能力能够临到。在祷告当中，你就能够得着权柄；在祷告当中，你就能够得着能力；在祷告当中，你就得着爱这个灵魂的心。哈，所以我们透过祷告能够打破这个灵界的黑暗权势。好，亚米亚牧师说，他以前呢，他是一个非常在意神在意的人，所以他就去传福音。那时候呢，他不知道传福音是一种属灵的征战，就像跟在座的各位一样，所以以为他凭自己的热忱跟能力就可以带人信耶稣，可是却没有果效。直到他在他那时候读台大，在宿舍里面的时候，他开始就神就教他，就教他要做属灵的认领祷告。好，然后他就为到同学，为到他住宿舍同学的一个人，他属灵认领名单，他就常常为他们祷告祷告祷告。后来一个学期结束之后，他那些认领的名单一个一个都信了耶稣，信了耶稣。所以他才知道说，哇，这个传福音不是靠着天然人的能力，是要靠着属灵的权柄。所以越多人为他祷告，他就信主越快，信主越快。所以呢，这个祷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有权柄，就是要从耶稣基督跟我们站在一起，我们要支取这个能力。好，所以传福音不是技巧，不是能力方法，而是祷告。好，那感谢主，我们刚才读路加福音，好，下一段经文呢，这边我们要走看这个这个在下一章路加福音应该就这边了。好，第一个我们看到行使祝福祷告的权柄，要开口祝福他们。所以刚才在下一章，在下一章，好，这个太好，在下一章路加福音，好，下一章，好，在下一章，好好，属灵认领。好，所以前面那个，前面在上面那一章好不好？好，在下一章好，这下对对对，好 ，OK， 好，谢谢你。好，所以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五节说，无论你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所以耶稣就，我们从爱的主所，就从这段经文路加福音在讲到布道，有四个原则，你们先注意听，非常有果效哈。以前牧师也很热心传福音，可是呢，就是吃了很多亏，可是这个传福音果效是非常，这个传福音的方法是非常有果效。第一个策略就是要祝福，开口祝福哈，就是愿这一家平安哈。好，那我们就是当我们知，当人知道你对他好，当人知道你要祝福他，要为他祷告的时候，他很容易就把心敞开哈。所以耶稣只是我们这个布道呢，为什么要祝福？开口祝福他们，所以呢，为什么要开口祝福他们？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看一下为什么要开口祝福他们。来，下一章，好，第一个开口祝福他们呢，我们原因有三个。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向迷失的人宣告祝福，宣告吗？怎么只有宣告？后面吗？有，我们要向迷失的人宣告祝福。为什么？因为呢，当我们在那里祝福他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除去，下一章有没有？好，我们就会停止咒诅他们。你说没有啊， 我们怎么会对那些不信的人，我们怎么会咒诅他们呢？会哦，当不信的时候，你心里头说，哼，下地狱算了。你看，你再这样下去，一定没有好结果的哈。好，你再这样啊，你再这样，你再开，你再飙车吧。啊，哪一天摔断腿、摔断脚，我就不管你了哈，就活该。这样你心里都不信哈。那以前我们有一个。传福音要怎样？他不传福音就打他，打他打到他信耶稣为止哈。这个传福音发出去，真的有人说这个信耶稣，这个信耶稣，那同学就说不要打信耶稣了哈，不要放过他。好，所以我们好，这个，当我们对不信的人，我们心中就说啊，你就是不信耶稣了 ，OK。好，所以第一个，我们就可以，第一个原因是我们可以。宣告祝福，所以破除我们跟未信者之间那种对立的关系，对立关系。当有一天呢，耶稣跟门徒走到那个撒玛利亚城去的时候，对不对？那些人不接待耶稣，对不对？然后那些门徒就说：“老师，要不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把你全部烧死？”有没有？有这样，真的门徒这样。然后耶稣说什么？
好啊。
耶稣说。你的心里面如何你不知道，人死来是要怎样救人的心灵，不是要怎样，不是要灭人的心灵，对不对？好，所以说当有人不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心里头有这种哼，下地狱算了。 OK， 好，所以第二个原因，当我们祝福迷失的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停止咒诅他们，就听着咒诅，然后把我们心里面头说哼，看你不信，看你有什么好结局了哈，在等着看。所以我们里面就常常发出，这是很隐藏的，可是我们里面常常发出这种恶念。所以哦，人跟人的交往是用心啊，所以你哦，你对他这样，他知不知道？跟你讲，他会知道你。基督徒最骄傲，只有你们讲，你们信耶稣才会上天堂，全部都下地狱，全部抱偶像哦。OK， 好像哎，你别要，我就不要信你的耶稣哎。有没有？他们里面不讲，可是他们心里头就是抵挡。为什么？因为你里头是怎样？存着骄傲跟对立的心。好，第三个原因，当你祝福灵舍，就可以抵消魔鬼的工作。为什么？因为魔鬼就是用，当你对他们有怒气的时候，就加深那个魔鬼的力量。因为他是什么？不可以含怒到日落，给魔鬼留地步，对不对？所以当你里面有怒气的时候，其实就是让魔鬼有更多来这个捆绑他们。可当你祝福你的灵舍的时候，就可以抵消魔鬼的工作，在身上的捆绑。所以开始你要怎么做呢？你要怎么做？你要开口祝福。好，牧师开始实践哦。第一个，你要去说耶，你平安。看每个人都非常的可爱，哇，看每个人都想要祝福他，而不再看到说哼，你看这个又问题，那个又问题，这个穿的那么短，那个怎么头发弄成这样，还染颜色 ？OK， 好，好，然后每个都看不顺眼，然后心里头就怎样？哈，那个太骄傲了，哈，这个怎么样？我跟你说，牧师去参加那个联祷会的时候，啊，我真的被神光照，因为呢，之前就是遇到一个牧者，跟他就是有一点点，因为别人，所以对他就有一点偏，就有一点 murmur。所以呢，我虽然见喊你好，可是呢，可是你知道吗？他就因为我的心，人是用心，你不要说你嘴巴脸是笑的，但是你心是封闭的，他知道，所以他也是那样，你好你好，就是尴尬的你好。直到我那天我真的就是祝福他，我说有。就很多事情我们都没有办法谈，因为我们有为了另外一个人，我们都没有办法敞开谈，他也没办法跟我谈，我也没办法跟他谈，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都是没有敞开，没有带着祝福。可是那一次啊，牧师看到这个，学到这个之后，哇，他那天真的穿了一件很漂亮的洋装，我就说某某牧师，你今天穿这件好漂亮哦，这不是阿语哦，是真的哦，然后祝福他，哇是，然后就赞美他，哎，他感受到你的祝福跟真心，所以那天吃饭的时候，他就把我拉过去，把我们一直很不能够谈的那件事情，在那一天他就谈开了。所以我要跟你说，祝福的时候会带来很奇妙的改变，会带来团契。好，第二个部分来，第二个部分呢，布道的第二个策略就是进入团契，进入团契哦。 这个是因为他说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该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所以我们开始呢，他耶稣教导他们第一次看到人的时候就要说愿你平安，愿你平安就是一个祝福，愿你平安。然后呢，这次中秋节我去我弟弟那边烤肉，然后那个工人啊，就是我弟弟的同学，高中的同学，他们在那里，两个工人，两个男生啊，跟我年纪差不多，哎，我就开始来祝福他，哎，我就说哇，你们家祝福就是祝福，就是说你就是跟他说鼓励、造就、安慰的话，好话都是祝福。我们赞美上帝就是祝福上帝，赞美。好，所以我就说。哇，中秋节你们两个这么认真还出来工作，哇，就是他们就你这样讲，哦，你他是不是心里头很多的防卫很多的那个都放下了，转他就跟你怎么样进入团契，就开始跟我讲，才短短的几十分十几分钟，他就跟我讲他被倒了500万，哦，然后另外一个就说他前阵子在工作的时候突然之间在那个马路上工作，所以热到哦，突然之间呢，就眼前就开车载着工人，然后突然就不行，就靠在路旁边，然后整个就昏过去，就被送到医院去。你要知道中暑是这样，冰库的风一直吹，在医院就是用那个好几台那个冰的那个电风扇一直吹，让它降温呢，不然会死人的呢。那个中暑会死人呢，他怎么昏迷？你看我在短短的十几分钟，我就一个问安。一个祝福，他就开始跟你敞开心，才开始跟你讲，哇，他的一些难处，哦，他的一些难处，好，所以呢，我们就能够进入团契。进入团契呢，就是你开始要先跟他建立关系，了解他，认识他，爱他，关心他，好，然后跟他一起吃喝。所以我们，你可以跟你朋友一起吃饭，不仅是他请你，因为在中东那个地方，他们非常热情的。他们把最好的东西要拿出来给客人吃，就是他们不认识的人他们都要接待，所以他们非常热情。所以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耶稣叫他们不要带钱袋，不要带口袋，就是要去到人家家里去，然后去那里吃喝，跟他们团契，跟他们团契，然后呢跟他们建立关系。所以我们呢也是开始要吃饭，不仅是互相的一个关系是有来有往的，有来有往的，这样敞开的。那个牧师有天就搭计程车，就我去一个女孩子开计程车，20几岁，她哦就从那个苗栗那边，我们去追思礼拜就坐计程车回来，哎，就坐上她的车，我们三四个人就上了车。一个女的司机，我说她是白牌的，我就跟她说，哎呀，这你怎么出来工作，像你这个女的司机很少哦，我就问她。我就说，啊，你真的是人家这个时候他是兼了两份工作，一方面在电子业，然后利用空档休2天就来开计程车。我说哦，你一般年轻人27、28岁都嘛去吃喝玩乐，哇，你真是休假还来赚钱，不真是有为的年轻人啊，对啊，就祝福他，对啊，他就哎呦被祝福被肯定的嘛，心就开了，哎，你怎么会开计程车啊？啊，你怎么就开始跟他问啊，了解啊？好，哦，他说因为他同事也是这样跑，然后他就因为同事的关系，我说在不玩，他就那个好，哦，然后他就我说哇，真是有个年轻人，你真的很棒哈，哦，他就了解他跟他团契啊。讲完之后，我就跟他说啊，你知道我为什么来这里吗？我参加一个追思礼拜，一个北北，就开始跟他讲，就开始把。我这个团契啊，心敞开啊，怎么样？就讲些我怎么样子来到这里为别人说是追思礼拜啊，那个北北有什么经历啊，就开始讲。好，然后呢，好，感谢主，所以进入团契很重要。我们现在我们的那个我们的这个关怀据点啊，你知道吗？我们的这些社区的志工啊，志工北北、志工妈，他们是没有信耶稣，而且他们就来这边哦，自己带菜来。自己花时间哈，还帮我们，还帮那老人家买盘子，还帮我们修电灯，修那个厨房那个电风扇啊，他帮我们修到就修，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跟我们产生那样的团契，产生那样的连结，所以他就说啊，这里好像大家好像一家人啊，或者是志工朋友说的，没有兴趣的志工说，我们好像一家人。OK， 好，所以我们能够进入团契。好，进入团契，今天很重要。好，这个礼拜天，牧师一直在经历哦。那个里长就来坐在当中，里长呢，他说我们哦不能够只在教会里面，里长就是我们这一里的什么大小事他都要管呢，连那个什么电线掉下来啊，或者是清洁啦，或者什么，他都里长都要管呢。所以他里长就是我们这一里的很重要的，我们要跟他建立关系耶，很多资源耶，所以就里长在那里。有时候一般人呢，如果酷酷的你不要怕他，有时候他是内心是很脆弱的，所以越凶的人内心越脆弱，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酷酷的就吓到了，因为里面要拍孔，这个过去等一下哦，给他扫到台风尾，对不对？没有，那个里长虽然酷酷的，我还是过去哈，跟他坐在一起吃饭。哇，原来酷酷的外表里面有一颗非常渴慕跟别人连接的心，哇，就跟我讲好多，里长就跟我讲很多，呵呵，就想说哦，我说哇，里长你真是不容易耶，哦，就是祝福他，开口祝福他，里长，哇，真很高兴你来哦，哇，然后就开始跟他聊，祝福他嘛，开口鼓励，安慰造就建立，愿你平安，就祝福他，他可以感受到你那一份那个，他不会说，这个，你懂我意思吗？那个祝福就可以破除对立，好，他可以那个。后来你知道吗？他很快的，他就把他的很多事情都跟我讲了。我说你怎么会当里长？哎呦，他先生当过里长，他50几岁，他先生过世，所以他说他其实是很害羞的人，是一种很居家的人，他根本就不要当什么里长的，他根本就害怕在人面前讲话的，你看不出来。他说可是呢，因为他先生过世，所以他很忧郁，所以他先生做了2届，然后接下去就他做，他都选上了，然后呢他就这样子走出来去服务，你要产生团契了，他把他最深的那个，可是如果你没有祝福他，祝福他是为了要进入那个团契，如果你没有先祝福他呢，他没办法进入，你没办法进入团契。好，牧师再讲一个最近最那个最有威力的，就是我们家烤肉，我所以是兄弟姐妹聚在一起啊。那我的堂哥呢，已经10几年没见面了，我小时候也只是有一点印象，我们互动的机会很少很少很少。那一天我弟弟召开大家烤肉，他的一家人都来了，他喝了一点酒，好，喝了一点酒就开始哦，就他就讲啊，就讲，喝酒才会讲话，不喝酒都不说话，讲过多，讲多就会说什么？他说，哎呀，我这个妹妹。他是我堂哥的，我这个妹妹我要照顾她，我看到你的脸书哦，看到你的脸书 OK 啊，好，然后呢这个你的脸书你做的都很好很好啊，有什么事情来找哥哥，哥哥会帮你好吗？他说啊，我很忙哦，工作这样，哇，我说哥哥你好很棒哦，你看你看这个工作上那么敬业啊，孩子训练那么好，哇，他就感觉对，有人听得懂我的心声 OK 好，给你点头，好，然后就哥哥你有很需要来找的哥，哥对，你想你可以帮助你哦。然后我就一直听他讲，他说就跟他老婆说，这样好，然后说想说多少钱？5万哈，就说他要奉献建堂5万，好，然后就那个就叫他老婆叫我赖哈，然后他老婆就叫我赖，然后我想说一起公共然后喝一点酒，然后我会多一些。结果感谢主，礼拜一哈，那天礼拜五中秋节，礼拜六礼拜一。我就收到汇款5万块，感谢主哎！所以你看，团契，然后听他们讲完呢，他就说：哎，你有没有去过教会？就跟他家人说：有没有去过教会？啊，好，他说：哦，高中的时候我差点读基督教学校，我弟媳啊，差点信耶稣哦。哦，现在哦，然后就这样，哎，我当中我都没有说什么，我从没有介绍我要见教会，我也没有介绍我是什么，可是就是他在说。团契，进入团契啊！所以你看到当你开始祝福别人的时候，人的心会敞开，而且当你祝福的时候，属灵的氛围会改变。我们看下一个经文来，这个在我们的祝福的时候哈，来看一下那个敬虔平安度日，提摩太前书来，提摩太前书来2章。提摩太前书这边1:2-1:9，我来读一下。我们若我们为万人祷告祈求，为万人，我们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就可以敬虔 都平安无事的度日哦。所以你当你开始为万人，神要我们为万人哦，为万人怎么样？恳求、祷告、代求什么？祝谢、祝谢哈、哦，我们就得以敬虔、诚实、平安无事的度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当你为万人来祝谢、祝福、感谢的时候，你就可以敬虔、诚实、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就是当我们为到我们的城市来祝福的时候，第一个除去撒旦的那个抵挡的势力，你在为这个城市祝福的时候，这个属灵的氛围会转化哦，会转化。你知道这个好像这个天气一样，天气这个地上有属灵的这个气候，有些地方永远用不到冷气，有些地方永远用不到这个暖气。所以那个气候会主宰我们的生活，包括我们的吃的东西，包括像如果今天下雨怎么样，你就要带雨伞，对不对？冬天你要穿很厚的衣服，对不对？所以那个气候呢，那个气候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那个属灵也有一个氛围跟气候，属灵的氛围。如果今天我们可以敬虔、诚实、平安无事的度日。这个平安无事的度日是代表这一地的属灵氛围是不一样的。如果没有办法，如果在一个充满一个黑暗的城市，就是意外，可能很多犯罪的事情发生，好，那个城市就不得安宁。好，意外很多的凶恶，很多的天灾人祸就会在那。可是当你开始为万人来恳求、祷告、代求、祝谢的时候，你就可以进前。你就可以平安无事的度日。所以当我们祝福我们的城市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那个属灵氛围会改变，而且神的祝福平安就会很大，而且人会在那里能够渴望认识耶稣。所以当我们为我们城市祝福，所以我们要开始为我们城市祝福，为我们龙潭祝福，为一个街道来祝福，在那里祝福祷告。等一下牧师还会更切切的来提出来。好，第三个呢，我们看到，所以我们要进入团契，对不对？第三个方面呢，我们会怎么样来为对方的需要祷告？哈，他说进到那个家呢，你要怎么样呢？你就是要来跟他们要来医治病人，要医治病人，好，进到那个家医治病人，所以呢，为对方的需要来祷告。好，你刚才听到说，你刚才听到他负债500万，你刚才已经听到说他中暑差点死掉。你今天已经听到他的需要了，你就开始为对方的需要祷告。这个礼拜四的时候，有一个妈妈，她就带了一个妈妈说：“牧师，请你为她祝福。”好，那牧师就开始一样用先祝福的心，好，爱她的心，她心就给你敞开，然后就跟她说发生什么事。她说：“儿子媳妇啊，都结婚很多年都生不出小孩，十几年了，我急着要抱孙子，如果我上帝听我的祷告，我就来信耶稣。” OK， 好，就讲很多，讲多好，那我们就一起来为你的孩子，好，大儿子能够怀孕来祷告。好，然后就为他祝福祷告，为他
的哦，神机骑士
就为他祷告，然后他祷告，好，为对方的需要祷告。哎，可是你会说，哎，牧师，那如果说，哎，祷告万一没有成就，不是丢耶稣的脸吗？不是丢我的脸？会不会这种顾忌？万一我为他祷告，他孩子、他的先知、他的媳妇没有生小孩，不是落亏？不是丢耶稣的脸吗？是不是这样？你们有没有这种顾忌？
有时候会。
顾忌，我跟你说，如果你没有把握，你知道他的需要，你没有把握那个时候，你就亏大了。为什么？因为祷告是让人去经历永恒停留的这个最好的机会。好，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比如说今天牧师的脚，来，你为我祷告。好，然后我说你要祷告，你要祷告，那好哦，如果没有好，你不要祷告哦，会这样吗？不会。你为我祷告的时候，我是不是很感动？好感动，你们这么爱我，都为我祷告，我在意，我知道医治的是谁，是上帝。好，今天我遇到困难，只有我要叫某某教育部长可以帮助我，可是我不认识他。有人说：“哎呀，牧师，我认识那个某某教育部长，来，我帮你打个电话给他，哈，你的问题哈， 我帮打个电话给他，请他帮忙，好。然后我说不行哦，我跟你讲哦，我要跟我他说你就说我帮你约个面，跟签个线，让你跟教育部长见面。我说不可以，如果呢他不解决我的问题，我就不要跟他见面，是这样吗？不是，对不对？我说哦，谢谢你，谢谢你啊，谢谢你帮我打这个电话，谢谢你帮我签这个线，对不对？其实很多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呢为他祷告，就是帮他打电话，帮他打电话，然后他就已经很感谢你了，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会很感动，帮他打电话，然后呢才他付电话费 okay, 然后呢打完电话呢是，所以呢你要让他经历神，所以你不用怕祷告不蒙应，因为做工的是神，而且神喜欢来医治他，来帮助他。很多牧道友都就说啊，我做这样，我像很多奇妙，你知道吗？那个慧敏姐，我们叫慧敏姐，你知道吗？慧敏姐呢，你很好，很好玩。慧敏姐她怎么信耶稣了？心仪啊，生了两个，每次都是这些慧敏就是她的弟弟的太太哈、哦，就帮她坐月子哈、哦，然后她就想说，哎呀，我弟媳哈、哦、都帮我们这些坐月子，她自己都没有小孩哈、哦，然后她就呢。因为他的子宫壁很薄，不容易受孕哈、哦。然后呢，他就很想要求上帝，让赐给他这个慧敏能够有小孩。好、哦，然后他的先生是在兽医院，那个医院的哈、哦，那个工作的。他先生就有一天，他就姐姐一直跟他传福音，他就说：“主耶稣，如果我太太怀孕了，人工受孕就他去信耶稣。”如果我太太怀孕是自然受孕，我们两个都去信耶稣。后来你知道吗？她是自然受孕的，而且她跟她太太都一起来受洗。所以上帝喜欢听这些慕道的祷告，多么愿意他们能够来认识神，多么愿意的那种成就他们的祷告。所以你就不用担心说，哎，我祷告会不会应允？而且你不要只有祷告一次，你要多多的祷告。我们说，哎。好，今天有一个人，好，那个耶稣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去，因为他是推土机，他是那个受力的那个。可是你可能只是一大铁锤，你可能你祷告没有那么有信心，你可以祷告十次、一百次，有一天你一直锤、一直锤、一直锤，你的墙壁都会裂开。所以不用害怕，就你为别人祷告是让别人经历神的机会，这样，所以你不用怕，因为做事的是神，他们都知道。我有一个以前。带领过的经历过的一个妈妈，她得了一种怪病，全身都很痛，然后她就是去拜偶像，拜了很多，没有办法来到教会里面，大家弟兄姊妹她就住在教会，轮番去为她祷告。你说她有没有好？其实她没有好，可是她后来信耶稣。她说这些人非亲非故，可是他们为我这样子的亲自迫切祷告，我好感动，她一定要信耶稣的。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呀，祷告没有垂听绕苦，他没有得医治我，我为他祷告有小孩，他没有小孩，那我不就丢了耶稣的脸？你不用担心，祷告就像你帮他打电话，然后呢，付电话费是你，然后上帝要不要应你，那是上帝的事情，上帝的工作。所以你要为对方的需要祷告，他会经历神。好，第四个呢？好，第四个是什么？我们开始就要分享信息跟见证。刚才跟那个妈妈祷告完之后呢，我就跟她说：“哎，这个陈妈妈，我跟你说，我也是不孕症啊，我也是不孕症哎，我40岁才生哎，你媳妇才30几岁，还有机会，我40岁才生哦。”我就说我在生小孩的时候哈，哦，那天哈，我说我怀孕的时候，上帝就跟我说你怀孕了，那时候我还自己不知道。那孩子2个月的时候，我就跟我先生讨论说：“哎，这个是男是女？”我现在一直期待是女儿，然后我们就那天晚上哦，我就做梦哦，梦见孩子生出来很秀气呢。我说奇怪，孩子都生出来都没有看他是男是女嘛，尿布打开，我打 boy 男的哦，然后就说哦，我就跟我先生说这个一定是男的，2个月而已哦，几个月才会知道，4个月。我说这个一定是男的，上帝已经来告诉我们了，哎，生出4个月的时候去照，100%是男的。但医生说你这个他很配合啊，就是男的啦，打开给你看哈，就是男的，生出来果然是男的。OK， 好，所以我要跟你说， 我跟你说，我就可以怎么样，我的里面就有很多的见证啊，所以我就可以分享信息跟见证。好，所以以前呢，我传福音都好紧张哦，啊，就弄得好有压力哦，弄得没人看到我都想躲起来，那个传耶稣的吧。可是当我开始祝福，祝福，宣告祝福，每个人都希望被祝福。好，什么叫祷告布道？这个叫祷告布道。祷告布道就是说，先跟神说人的事，再跟人说神的事。OK。然后那个亨利牧师走到他走到五十几个国家哈，他走到很多年，几十年哦，他都在走，就是祝福，宣告祝福。那他有一天，他十八岁那一年还是高中生，他就跟上帝说。上帝，我一天要发出100张的福音单张，然后可是呢，他很害羞，所以他每次呢，福音单张拿着，都是用跑的，不敢看人，然后就给你这样，就很害羞，很害羞。那有一天哈，上帝就跟那个亨利说，亨利，你好像很害怕跟人讲我的事哈。他说：“上帝，我是很害羞，但是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我每天都发100张福音单张。”好，他说：“是啊，我虽然害羞，可是我没有以福音为耻嘞。”好，然后他就上帝就叫他说：“亨利，好不好？”他就说：“你呢？为什么你要发这个福音单张给这个人？”好，他说：“你呢？”上帝就给他平安。他只要走这个方向，他要走街道，只要有平安有诗歌，他就知道这个事情给他印证，继续往这里走。如果走到这里诗歌不见了，里面也没有平安，就不是上帝要他走的路。所以他常常有时候到那些很危险很危险的地方，那个诗歌就很强，平安又更大，大到他脑筋都没有办法去理解。这明明就很危险的地方，上帝还叫我一直靠近，好恐怖，可是那个平安又很大，所以他一生就操练跟随那个平安。牧师最近也有我这个礼拜天要预备讲道，我把以前的拿起讲章拿出来看一看，想说这个生命记太难讲了，还是讲以前的再拿出来弄一弄好了。可是心中就没有平安，你知道吗？就没有平安，就觉得好烦躁。我开始知道什么叫平安。后来我就好了，虽然时间紧迫，还是重新来了。然后就开始找另外一个方向，平安就临到了，方向就对。我现在知道很多事情，有时候如果在心里很烦躁的时候没有平安，就是那个不在神的灵里面。可是如果有平安的时候，就是要去做的。然后呢，他就开始有那个平安跟诗歌，他在走祷的时候，然后神就叫他说：“亨利，你呢，看到这个人家里好。”那家里第一眼你看到他，你第一个想法进到你里面，第一个想法是好的，好，不管好的坏的，你都跟我讲。如果是不好的啊，今天家里好像有一点状况哦。OK， 好，然后你就第一个意念进来哈，你就跟我说：“主啊，你祝福这个人，我求你赦免他。你可能感受到他了，你求你赦免他，求你原谅他。”好，求你来保险涂抹遮盖他，请求主赦免他。如果是好的，今天家里看到他，他是一个非常认真、殷勤、向上的年轻人，哇，你就感受到那个意念进来，就主啊，我为到这个人来，主啊，我求你来祝福他，他是一个非常认真啊、认真向上，为到他的这样的好，主啊，我向你向感谢你来祝福他，你来祝福他这样。好，他亨利说：“上帝啊，那是不是叫祷告？”那亨利请说：“跟上帝讲话不就是祷告吗 ？”OK， 好，意思就是说，你就把他的事情先告诉我。所以亨利就这样子，亨利就这样子，就把那一天真的先跟神说人的事，慢慢的他就开始有神的话进来，就慢慢的改，这个对你有帮助啊。刚刚看人眼睛了，而且有一两句话出来的哈。耶稣爱你，他就把那个话就讲出来，所以他现在就不怕人哦，不怕人，因为他先跟神说人的事，再跟人说神的事。所以牧师现在也学习，走到那个街道的时候，就说：“啊，主啊，这个要祝福， 就是有时候觉得没感觉啊，这跟我也不知道这个家是怎样，好、哦、还是要美容院，没感觉是补习班，没感觉。上帝说，这个如果是你的弟兄姊妹开的补习班呢？这个是如果是这个家里好开的美容院，那你是不是有感觉？这如果是你家人呢？这如果是你的孩子呢？对不对？好，所以今天你要去祝福别人的时候，你就因为有时候你就是觉得啊，这个非亲非故哦，没有那种爱呀、啊，没有那个心。可是当你去看，哎，这是可能是你的家人，这可能是你教的弟兄姊妹，你会怎么看待他？好。你就怎么看呢？你只会希望他的生意兴隆吗？你会希望他一切都平安顺利吗？你希望他得到上帝的祝福满满吗？所以当我转换心情的时候，哎，我开始可以去祝福，开始可以祝福。所以其实你牧师讲这四个好像很简单，但是他是要用心去做的，不是用嘴巴去说，真的用心去做。你看的眼光会开始不一样，你不会去咒诅他，你不会去看他不好。今天牧师在那个关怀据点的时候，一个老人家就一直哭。好，那有人就说：“哎，牧师，你来给他祝福一下啊。”然后就说他的儿女都没有来看他，他一个人多可怜，多可怜，多可怜。我就为他祝福，为他祝福，哎，关心他。然后后来就跟志工朋友说：“啊，这个人怎样？哎呀，这个人哈、啊，他的连女儿都不理他，这个人一定哈、哦，然后他做的多糟糕哈、哦，一定是哎呀，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嘛哈。”所以就像那个一般人就说，哎，耶稣，这个人瞎眼是谁做坏事？是他自己做坏事，还是他爸爸妈妈做坏事？对不对？有一个生来瞎眼的坐在路旁，然后耶稣跟他说什么？不是他做坏事，也不是他的父母做坏事，是要在这个人身上显出上帝的荣耀来。什么叫祝福？就是你没有那些 murmur 啊、哦，这个。如果你这样看他的时候，啊，今天他会这样，活该，一定是哈、哦，有种什么收什么啦，也是，好、哦，也是罪有应得啦。好，你这样还有怜悯心吗？你没有怜悯心，你会还会祝福下去吗？好、哦，今天有一个人，可能是染了各种头发，刺青啊，可能穿着这样哈、哦，来到教会当中，每个都跑光了，为什么？就觉得这个人怎么样？所以，如果你用祝福的心。用祝福的心，你会觉得怎么样？他是一个很需要拯救帮助的灵魂。可是如果你带着一种，这个人应该下地狱吧？你如果是你带着咒诅的心，带着批判的心，你是带着那种，所以今天我说讲得很简单，可是它却是一个很大生命的转换。你开始会看人不一样，你开始会看你的弟兄姊妹不一样，你开始有爱会出来，因为你是存着祝福他的心。而不是批评论断，而不是咒诅的心，也不是带着怒气的心，会不一样。所以光是这个祝福，愿你们平安，就是一个人他的转换。很多人说，牧师怎么那么多人都跟你这样敞开啊，掏心掏肺啊，怎么那么快的时间，吃个饭就人家就把他的祖宗八代都讲完了？为什么？因为真实的那个祝福的心，不是我都没有讲话啊，我那天募款都没有讲话，一句话都没有讲的募款，人家奉献五万，从头到尾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哈，就这样子。所以是因为什么？因为那个心，那个祝福的时候带来属灵氛围的转变，会让我们可以注谢。所以今天当然，像我这个堂哥，以前为什么很少跟他接触？因为他妈妈欺负我妈妈，他的妈妈就是我伯母欺负我妈妈，我妈妈比较老实，被他们欺负。妈妈说他们家都很干跳啊，不要跟他们在一起啊。所以从小他们家就保持距离，他们家都很干跳，都会设计人家，所以我都跟他保持距离。可是想不到，在那个我的心态改变，那个祝福的氛围里面，他可以这样子的一个祝福我，而可以全然的敞开，而且我还是心中对他们很有爱，因为他的太太在慈济很多年，他们都是好的人，所以我心里头回来一直这种爱在我里面，在我里面。所以当我开始祝福别人的时候，我的眼光开始不一样，开始不一样。我不再会说啊，因为你怎样，所以我就怎样啊，这样我就爱不下去了啊，不要想要祝福你啊。OK， 就是这样。所以祝福你说好，来，我们看到步道的四个步骤，第一个什么？宣告。祝福，而且这个权柄来祝福他，所以这个祝福就是你可以做，就是鼓励、造就、安慰、劝勉。好，那你也可以实际这样的祝福他们。 好，祝福他们。第二个要怎么样？进入团契。第三个怎么样？为对方祷告。第四个，分享信息跟做见证。好，所以我们要看到，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果真的临近他。这样做的时候，就好像今天在沙漠里面，当他的需要被满足的时候，就好像你在沙漠里开了一辆载着冰凉饮料的这个货车，然后呢，有一个人在沙漠里面迷路了，已经快要渴死了，你就把车开到他旁边，把门打开，你要不要叫他进来？他就会自己跑上来，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的国就实实在在临到他们，他们会主动的来寻找耶稣，寻找耶稣。好，所以这个四个一个不同的策略，你今天一定要把它记起来，而且你要开始呢，跟你的朋友开始这样做，你就不会觉得，你就觉得传福音呢是非常轻松的。好，感谢主，来，我们要来祷告，因为今天这么传福音这么欢乐，好，要来唱一粒麦子，不知道大家还卖得下去吗？好了，感谢主，我们来唱一下诗歌，等一下我们要来领圣餐。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一粒麦子》来。